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蒙你恩典召叫你爱的子民，我们何其何其的有福，谢谢你竟这样爱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舍弃你的性命，为爱我们你清流了宝血，好使我们的罪污能够被你的宝血洗净，好使我们有死的生命能够信你而出死入生，而有你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是你在爱中所生的子民，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蒙爱怜的，我们要献上感恩，谢谢你对我们的慈爱，你的慈爱直到永恒，你的慈爱世世长存。主耶稣，求你向我们显示你的爱，求你加添我们对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整个的心满了对你的爱。主耶稣，求你使我们更爱你，我们要用全部的心来爱慕你，我们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受造物，爱你胜过爱惜我们自己的性命。主耶稣，我们要爱你，我们要遵行你的诫命，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我们的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在爱中活在你爱住圣的你的子民，能够活出你的爱。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跟前，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你把你的圣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主耶稣，让我们更爱你。主耶稣，你就是爱，你就是光，在你荣耀的光中，我们就能够把光明看见。求你使我们看见还有什么阻挡我们不能更爱你的阻挡，黑暗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悖逆的灵，一切跟你爱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渴慕你为我们准备的救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的跟前领受。主耶稣，谢谢你召叫我们，赐给我们恩宠的位置上来领受你的恩宠，来经历你在你的丰盛里赐给我们满满的救恩，及时的救恩，丰盛的恩典。主耶稣，谢谢你，求你把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就在那里充满。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来属于你，来爱慕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真是蒙恩有福的一群，因为有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们，他救赎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给了我们他的爱，他在爱中生了我们，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属于他，他爱我们也就爱我们到底，他以爱我们到底的爱常常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十七节，这是我们上次聚会的主题。主耶稣基督这样的嘱咐着我们，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因为他是爱，都彰显他是爱，他要我们做的事情也是为爱我们，为我们的好处，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的爱。他就是爱，他给我们的一切恩典都有着爱的实质，他把他自己当作最大的恩典赐给我们。神就是爱，主耶稣就是爱，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他说那爱我的人就会遵行他所吩咐的命令，那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所说的，你们若爱我就 会要遵行我的诫命。那是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15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与你们同在。这保惠师就是圣灵，就是在我们的周遭一直保护着我们，而且在我们的周遭一直赐给我们恩惠，一直赐给我们光启示跟教导，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我在这里，他就与我在这里。几个礼拜之前，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兰卡斯特，保惠师就在那里与我同在。我来到了北卡，那么保惠师就带我一路同行，也来到这里。你们不论在哪里，保惠师就跟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爱主，你们要遵守主的诫命，主就把保惠师圣灵赐给一切爱主的人，遵行主命令的人。事实上，我们爱主，想要遵行主的诫命，我们却没有能力。这保惠师也是宇宙中最大的能力圣灵，他的能力要临于我们。这一个能力是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爱。主就把这一个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赐给我们，保护我们，加添我们力量。这一个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世界里的人见不到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这认识就是指着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圣灵，圣灵认识我们，我们就在这充满对圣灵的认识里，圣灵就不断地显示他的慈爱，显示他的能力。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他经常地跟我们在一起，时刻地跟我们在一起，他常跟我们在一起，这是真理的话，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这是不变的真理。有时我们会体会到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非常非常的快乐。有的时候我们体会到圣灵不跟我们同在，那是我们的感觉不到。就好像如果我们的眼睛昏暗，我们对环境中的许多细腻的一些状态，我们就看不清楚。如果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就不知晓我们周遭有多么多么多主给我们爱的礼物，我们却以为我们是贫穷的。主给我们的安慰是这样的多，但是我们却觉得很孤单。我孤单的，没有人跟我在一起。我们刚才在波比聚会的时候，也有姐妹说，我跟主说，主啊，我好孤单哦，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了解我的心。主就回答她说，我跟你在一起，我跟你在一起。你的周遭的人不理解你，但是你要爱他们，就像人不理解我，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我却爱钉死我的罪人，迫害我的仇人，因为我就是爱，我愿意这样的爱所有的人，我不离开你，我的爱，我的恩典够你用，我要给你爱的能力，去爱你周遭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安慰。也就是有一个至高至圣、全能永生的神，他亲自愿意天天跟我们在一起，告诉我们，一再的告诉我们，他爱我们，他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都不离开。为此，当我们相信他的话，我们不会是孤单的人，因为 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圣灵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说，我给你们的圣灵与你们同在，而且要在你们里面，就在我们的周遭，又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也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安慰，就有神的爱，让我们的周遭也有神的同在，神的安慰，神的陪伴。这护卫者保惠师是在我们的里面，又在我们的周遭，而且是经常不变的，他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在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的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们愿意遵行主对我们的吩咐，我们把他所吩咐的当作命令来遵行，主就要我们经验到他应许的他的爱，爱他父对我们的爱，而且主耶稣要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他显现的一切都是那爱的真实，爱的丰盛。二三节，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当我们爱神，他的尺度就是遵守神的命令，遵守耶稣基督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阿爸父，主耶稣，保惠师，真理的灵，圣灵与我们同住，住在我们的心中，住在我们的灵里，又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我们经验到这爱的泉源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断承受他的爱。为此，约翰福音第15章17节就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们有很多神给我们的爱，也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我们聚在一起，彼此相爱。我们要爱神摆在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我们要爱神在爱中，耶稣基督亲流宝血把他赎回来的，在基督内的神的子女，我们的弟兄，我们要彼此相爱。他把我们这一些会爱的人聚在一起，聚在他的爱中，就是在他的爱的家中，就是在他的教会里，我们彼此相爱。而这一个彼此相爱，就是天国的预象。这天国有一个永恒的国度，那里面的人都是会爱的人，都是彼此相爱的人，都是彼此在爱中同心同意同灵的爱神，遵行神命令的人。第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而且该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了我。世界不认识圣灵，世界不认识真理的灵，不认识真理，不认识主耶稣，而我们却是不属世界的。主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是从世界里被救出来，不再属世界，而是属于神的天国的子民，圣洁的国民，神的子女，王家的世纪。这是神爱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那么世界的人会恨我们，我们应当知道，因为世界的人恨基督徒之前已经恨了我们的主耶稣。你们若属于世界，世界必爱属于自己的，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世界会恨基督徒是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因为世界他恨我们的主耶稣。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就是主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而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主预先告诉我们，主也要我们以他的爱为爱。主对于迫害他的世人，恼恨他的世人，第二十五节，他们无故的恨我，他们无缘无故的恨主耶稣，也会无缘无故的恨主属于主的人。他们迫害了我们的主，也会迫害我们。但是主仍然带着极大的爱去爱迫害他的人。我们也曾经是那一个敌视基督、阻挡基督的爱、迫害基督的人，而基督对我们的爱，他为我们而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而舍弃了。这一个他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个犯罪的众人，也包括了我、你、我们这一群，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无知不知道，却因着他的光，我们知道了。我们悔改，我们就经验到，原来他已死亡，拆毁了我们跟天父之间原来该有的爱的关系。他用他的死摧毁了那一个憎恨的隔阂，也摧毁了人跟人之间的彼此不能相爱的那一个憎恨，使得基督徒跟世界这属基督神的选民跟世界里还不认识神的这一些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主借着他的十字架的救赎，而使得这两造双方在基督内都和好，而且能够合成一个新人，就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这是神的作为，神喜欢我们经历到他的丰盛，他所做的一切样样都好，因为他就是爱，他的爱要彰显出来，他的爱会释放生命的光，他的光会照亮我们的生命。我们既然是被他的爱所赎回来的，我们又承受了他的圣灵，因为我们要遵行他的诫命，他就教导我们，圣灵也帮助我们明白主的话。主的话一经圣灵的解释，就要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知晓，我们会通达知晓。为此我们知道神安排的样样都好的作为里，我们就会喜悦的去承受去接受。谁若愿意在基督内热心生活，谁若愿意在基督内过敬虔的生命，就一定会被迫害，就一定受到逼迫。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二节所说的。为此我们会受迫害，这是本来就会发生的事情。那么主也让这一些过程里，他要造就我们，也要造就我们周遭的人，他要造就你我，也要造就迫害你我的人。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们看保罗使徒的经历。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福音就是从神来的好消息，这好消息是真实的好消息，这好消息也包括着我们在苦难中仍然经历到这好消息。 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现实的苦难是短暂的，主量给我们的苦难其实非常非常的短暂，而主应许给我们的荣耀是永恒的。现实的生命很短，纵使你活到100岁，其实大多数的人都不能活到100岁，活到70岁、80岁，甚至100岁。那么对于永恒的爱、永恒的国度，那是很短暂的。我们现实的苦难是短暂的，那永恒的爱，我们经由短暂的苦难就要进入他永恒的爱内，那是一个无限量无尽的丰盛的爱。我们继续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他被下到监里，他受到了犯人一样的被责打、被折磨。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神的真道是不会被束缚的。我们的肉身可以戴上锁链，会被捆绑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领受神的爱，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信心中，在我们的生活里是不会被捆绑的。这给我们是多么多么大的盼望，也就是神的爱是永恒的，是不会被捆绑的，是不能够因为迫害而改变了神，改变了主耶稣变成不爱。那么同样的，他把这份爱给我们，他的能力要加添我们有力量，也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跟基督的爱相隔绝，也没有什么可使我们定义要活在基督的爱内而变成了不爱，变成了恨。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所以保罗使徒他为了神所选的得救的人，他凡事忍耐，因为爱是含忍的，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有多深，忍耐就有多强，有多深。这忍耐，这很久的忍耐，就显出了很久的爱。这爱是含忍的。为此我们有基督的爱，我们也可以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相信神不改变，我们对他的信心，因为是建立到他不改变的话语上。凡事盼望，因为神给我们的盼望就在我们的前面，我们看着盼望，那一份盼望是喜乐的，我们就能够坚忍目前所受的苦难，凡事忍耐，事事忍耐，好叫他们，就是叫我们周遭的基督徒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主的救恩是够我们用的，他的救恩是会快快的来到，有时他延迟了他救恩的来到，是为了成长我们的生命，加深我们的信德跟望德，也在这过程中让我们更成熟。又是他快快的来到，是使我们得到的安慰可以快快的来安慰我们周遭在苦难中的人，而且是永远的荣耀。我们要进入他永恒的荣耀里，而这一个苦难，在苦难中的忍耐，却要造就我们能够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第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这是主的恩典，他让我们经验到他复活的丰盛， 他也愿意我们参与他的苦难，就是与基督一同死。我们因着信，我们在基督内是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耶稣带着我们的罪，以及带着我们这一些罪人们就在十字架上摧毁了所有的罪恶，为我们流了宝血。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基督从死者中复活，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要能够与他一同复活，经历他复活的能力，我们就必须知道复活之前有死亡。没有死亡怎么会有复活呢？我们求主让我们经历到他复活的能力，其实我们也是在求主让我们经历这复活之前的死亡。我们愿意得着复活的喜乐丰盛，我们就必须要先经历死亡的痛苦。而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承受了他复活的生命，以他永远的活在他的荣耀中。我们不但在他的永远的荣耀中活着，而且是活在一个他给我们爱的位置，恩典的位置，是以他在他的国度里，永恒的国度，充满了他爱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为王。那么怎么与他一同为王呢？这里就提到了忍耐。忍耐，我们现在在苦难中学习的忍耐，就是让我们在他的国度里与他一同为王的王者的历练，王者的训练。他让我们能够经验到王的得胜，王就是得胜掌权的。我们能够得胜苦难，能够在苦难中坚忍，因为磨难苦难会生忍耐，让我们的忍耐得以成长。忍耐会生老练，让我们的生命会成长成熟。老练就是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像个悠悠忽高忽低，而是能够稳定的信他不改变，而带着不改变的望德盼望。而这一份盼望不会让我们蒙羞，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他也把他的圣灵借着他的应许在我们的盼望中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为此我们能够欢乐，在磨难中也能够欢乐。这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说的，我们要能够忍耐，我们才能够与他一同为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不认我们。这一个不认就是否认， deny, disown and reject, 拒绝他。如果我们拒绝他，他也就拒绝我们。如果我们在人前否认他的名，将来他在他的荣耀中跟他的众天使降临时，也会在他的父前，在他天使与他在一起荣耀中也否认我们的名。那时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可怜，又会进入多么多么可怕的后果。我们不会不认他，他也就不会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可是他仍是可信的。其实我们常常会跌倒软弱，但是主他是可信靠的。我们悔改，他就接纳我们。我们失信了，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不要去拒绝他，我们要来到他的跟前，向他认罪悔改，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他所说的话，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可靠的。 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能够靠他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爱的能力而彼此相爱。他说世界会迫害你们，因为他在你们以先迫害了我，而这事真的会发生。但是他也应许说，我会给你们圣灵，圣灵会为我作证，你们要充满我的圣灵也为我作证。放心，我已得胜的世界，为此你们也要得胜世界。我们就是这样的相信他的话，在信心中愿意遵行他的诫命。第十四节，你们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这底下的一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主的叮咛，主的嘱咐，也就是小小羊群菲拉铁菲亚的教会，他们是彼此相爱的教会。那么底下这件事情我们要非常非常注意主给我们的嘱咐，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属于主的人听主的话，是不要为言语争辩，因为这争辩辩论是出自肉性，是出自骄傲，也就是我的想法胜过你的想法，我的想法要指出你的错误，那么你也要指出我的错误，而这样的一个争辩就会造成了分裂，这一个分裂就会减少了彼此之间的爱心，就会在这裂痕里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时，神的国就要降在我们中间，神国的能力就要彰显在我们中间。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说，当你们彼此相爱时，我就要住在你们中间。当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就在我们里面住着，显示给我们，他在你的里面住着，在我的里面住着，我们都遵行他的诫命，我们就会彼此相爱，他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彰显他的爱，他圣灵的能力就要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明白主的话，阿爸父的爱也在我们中间。所以教会基督徒彼此相爱是重要的，核心的，重要的命令。其实神一切的命令都可以总结在爱的核心上，爱的基础上，因为神就是爱。主耶稣告诉我们所有的诫命，诫命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爱神于万有之上，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神，超过一切的受造物，超过爱自己。如果我们爱自己多了，就会骄傲，就会从骄傲中释放肉性的不爱，一个拆毁基督爱的那肉性的妄动，这肉性会好战，就会好辩论。那我们若能够遵行神的命令，圣灵就会管制我们肉性的妄动，圣灵就会彰显他强有力的能力，连我们的软弱中都会彰显神的能力，而这神的能力要使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神于万有之上。第二个诫命，主耶稣说与第一个诫命相类似，就是爱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若真爱神，我们就会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他，那么这一个爱就会遵守他的命令，会爱近人，彼此相爱。我们这一个彼此相爱 就让我们彼此能够彼此被神所用，成为他爱的器皿，爱的管道，来爱我们周遭的弟兄，来借助他，帮助他。这一个彼此相爱，我们活在这一个彼此相爱的神的家中。他说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我们也不要去参与这些辩论，免得受到了玷污而被污染。你们当竭力在神面前蒙神的喜悦。我们应当尽力的、竭力的、用力的在神的面前蒙神的喜悦。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尽力、竭力在神面前是蒙神的喜悦。如果我们蒙神的喜悦，就会做神要我们彼此相爱的诫命，就会做神告诉我们不要争辩的诫命，做无愧的工人，就是做一个侍奉他的仆人。而这一个仆人是经得起考验跟炼净的。英文圣经 Amplified Bible 是 Approved a workman who has no cause to be ashamed, Approved 括号 Tested and tried, 也就是 Tested by trials, 被很多很多的试炼考验过，证明过，是一个无愧的工人。这一个无愧侍奉神的人，就是他没有任何一个原因是让他能够受羞辱的、受惭愧的，是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Amplified Bible 用的是 correctly analyzing and accurately dividing the word, 这一个正确的分析 analyzing and accurately dividing, 就是很准确的从一句神的话认识每一个字，从一段神的话认识每一句。那边说 rightly handling and skillfully teaching, 是一个按照真理很好的、很有神给的智慧 skillfully 就是非常熟练的 teaching, 会去教导这 the word of truth, 神的真道、神的真理。神要我们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他要我们是竭力的在他的面前蒙他的喜乐，要我们在他的前面领受他的光，认识真理，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就是不要曲解神的话，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把神的话加加减减而改变了神话语里的真理。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就是远避这一些不敬虔世界里的这一些空虚的谈论，因为这的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就是我们要怀着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灵来在前神的面前受教，神会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神会给我们智慧，神会把他的话、他的启示摆在他无愧的工人，他派遣他的仆人来传讲他的话，教授他真理的道。而这一些人必须要避免不敬虔的虚谈，而变成了不敬虔的生命，要远离辩论，要远离虚谈。这些人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提到了两个人，这是不好的见证，他们 讲的话是虚谈，是要跟别人辩论。其实一个好辩的人容易激起别人好辩的肉性，而互相的在辩论中。阿玛利人指的就是肉性谷中的居民，躲在我们肉性的深处，就是好战的、好辩的，突然就起来好辩。当我们能够胜过这好辩的灵，得胜阿玛利这肉性的妄动，我们会开始警醒。哦，这个是很刺激我的肉性，让我要反驳。当我们能够胜过，我们就不愿意反驳，而讲圣灵的话，就能够带出圣灵的能力，造就我们都停止了辩论。而这辩论的话像毒疮，越浪越大，他们偏离了真道，而且这一个辩论就改变了主的话，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了好些人的信心。也就是这一些错误带出的辩论，使得主的道被偏离。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弥赛亚，他们扭曲了神的话，而带出了很多的辩论纷争。其实也就是这里提到的，好像毒疮，它会溃烂，越多的这样的去在辩论中，在彼此的争辩里，就使得这一个错误、这一个败坏越来越大。然而第十九节，主告诉我们，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样的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也要我们不要去审判弟兄，你们什么都不要审判，你们就不受审判。这好辩论的人喜欢审判人，就激起别人回来审判，你审判我，我审判你，就陷到了辩论的这一个诡计中。其实背后有很多仇敌的势力的影响，而就使得我们都进到了那一个远离了神的命令中，而变成了不能够彼此相爱。这辩论会造成了弟兄们彼此不能够相爱。那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不是自己以为神认识我不认识你们，那是你想的。主他认识谁是他的人，谁是蒙他喜悦的人。他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凡是呼求主名的，你和我，我们小小羊群中每一只属于主的羊，这我们包括主所有用宝血赎回来属于他的羊，都是呼求他名的人，都要离开不义。义是指着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这关系会好，就是把神的话当话。这个关系好叫做义人，义人是因信而活，是活在信心中，因信心而活着。而这一个废弃了主的话，就变成了不信，这不信就变成了不义。凡呼求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总要离开主不要我们所犯的罪。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用的，也有做卑贱用的。那么在主的家中有很多很多的器皿，主的工人就是主的器皿，有做圣洁之用的工人仆役，有做其他一般的用的，有金器是贵重的用法，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做贵重的或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检，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我们怎么选择呢？我选择自洁，我就不愿意沾染不洁；我选择自洁，我就不愿意背离主说的不要争辩，我就不要争辩。主启示我不要争辩，其实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光。在我1997年之前，还没有开始出来侍奉主前，主就给我这话，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可是很早很早他给我，我就抓住这句话，我不喜欢跟人争辩，我不喜欢跟人争吵，因为主的仆人不争吵，主的仆人不争辩，我不喜欢争辩，有的时候碰到争辩的状况，我就安静。当我安静，其实也不是说谁的声音大，谁就赢了，谁就是对的。其实你认为你赢了，但是在主前真的是这样吗？主耶稣基督他受尽的苦难，他不开口，他也不埋怨，而他完成了救赎我们付给他的善工使命。他是神阿爸父手中最圣洁最高贵的器皿，是人不知道轻慢了他，但是真理必会作证，我们的主也愿意用我们成为他圣洁高贵的器皿。那么圣洁高贵的器皿一定不要好辩，一定不要喜欢争辩，一定不要把这一个毒疮丢到主的家中让他溃烂。我们要自洁，就是我们愿意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分别为圣。主为他爱他的父来到我们中间，主说主为爱我们分别为圣，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圣洁主是如何生活的，他也要让他无愧的工人是分别为圣的，他贵重的器皿要合乎他所用。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我们要倾心的祷告，倾心的祷告也就是怀着一丝的心、爱神的心、单纯的心，不是诡诈的，不是扭曲的，而是心里洁净的，这样的认识神的旨意，按照神的光、神的启示来祈求，而且也要与这样的人在一起追求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我们是他的义人，要在信心中生活，也就是我们都要寻求神的公义，神的国就在于公义。我们在他的国度里，在他的国度里没有任何的不义，他的家要变成没有不义的地方，那是他的教会，就是他要来检验我们，让我们能够被 approved tested by trials， 让我们被考验能够是无愧的工人。要追求信德，也就是在信心中追求仁爱，要在爱中，要在和平中，因为神的国是充满了爱，神的国是充满了平安。我们要成为神国里和平福音的大使，连穿的鞋子都是和平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成为缔造和平的人，把和平的喜讯、天国的福音传遍普世万邦。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我们要弃绝那一些没有学问的辩论，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增进的，我们连会发起增进的这些机会我们都不要去发起，我们都不要去刺激。有的时候很多的辩论，但是当你不辩论的时候，这辩论很快的就止息，圣灵的工作很快的 就会彰显。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这里提到了不要辩论，不可以增进，不可以增进，一次又一次再而三的提到主的仆人不可以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要善于教导，也就是讲主给你讲的话，你把主的话说出去了就可以了，这圣灵会工作，使得人能够得着圣灵借着他贵重的器皿所传递的真理的话。存心忍耐，我们必须要存的心不是好增进的心，而是忍耐的心，愿意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罗网。也就是增进其实背后有恶者撒旦在搅动，让基督徒彼此不相爱的前奏，就是他把这一些有的人是被他掳去了他的思想，接受了撒旦的谎言。在约翰福音描述着那出卖耶稣的犹达斯，就是他接受了撒旦的谎言，撒旦的谎言进到他里面，最后撒旦也就进到了他的心中。而这些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他可以醒悟，也就是我们爱他，但是不要用争辩的方式给了他更多，给了仇敌在我们中做更多仇敌要做的那有罗网，这罗网要捕获这一些神所爱的却受了魔鬼的欺骗，而这一个罗网是一个辩论的罗网。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末后的世代会有很多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被盗的事情发生，而神要装备我们，要我们受装备，让我们温温和和的对待所有的人，善于教导，就是传讲真理的话，真理的话不妥协，真理的话不改变我们，我们就站在真理的话，活在真理中。主给我们的使命是要为真理作证，是要我们能够站立在真理的位置上，好使人能看到真理，看到主，使得被魔鬼掳去的人，他们能够有机会可以醒悟，可以离开错误。在危险的日子，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半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必不圣洁。那心是不圣洁的，也就是远离主的，主是圣洁的主。那么离开了主，在黑暗中就不在光中，就不在圣洁里，就会有很多这一类的事，贪爱钱财，专顾自己，就是自私骄傲，自夸，就是夸耀的不是夸耀主，是夸耀他的知识。可是这一个知识有时是从另外一个夸耀的错误的知识给的。而这一些狂傲、半毒，就是毁谤别人，违背父母，就是背离权柄，忘恩负义，必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 却背了近前的死意，这等人你务要躲开。主要我们躲开，主要我们讲论真理的话。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当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就是这一些披着羊毛的狼进到了羊群中，要撕裂 羊群，就是撕裂羊的信心，撕裂主家中人对主的信心，以及对主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怀疑，而且撕裂了彼此之间的爱，也撕裂了基督的奥体。他们所要掳获的这牢笼叫做 captive， 就是要把那无知的主家中的妇人把他掳获去，让他在捆绑中。而这些妇人妇女当负了罪恶，被各样的私欲所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理，这错误的教导就会迷惑他们的明悟。从前亚尼和羊皮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真理是永存不朽的。真理向着众人敞开，不是真理要改变，而是我们必须对真理低头认罪悔改。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的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两人一样。格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什么都不要判断审断，只等候主的时间，主有主的时间要来显明一切，不是去审断，不是去辩论，而是主会显明，主会做他要做的事。主一时没有显明，其实是为了我们能够忍耐含忍，还能够爱对方。主一时没有显明，也是给的那一些错误的人有悔改的机会，让他们能悔改。主的时间是不会错的，主有主的时间。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时间，其实主的作为是非常非常快的。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列、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也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那里近前度日的，一定都会受到逼迫。而保罗使徒所受到的逼迫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的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会有人逼迫你，若我们愿意为主而坚忍，在爱中以温和的话来回应对方，主会救我们，主会保守我们。不但如此，第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近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会受逼迫，但是主的爱会使得这些逼迫变成我们受恩典蒙造就的契机，让我们学习着成长，成为神大户人家的高贵圣洁重要的器皿。只是作恶的和迷惑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那要欺哄人的就常常被人欺哄，那要审判人的就会被人审判，也被神审判。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这是跟谁学的。这是保罗使徒带着极大极大的爱，在鼓励他在基督内所生的爱子提摩太。这一个父亲的胸怀， 这一个父亲的爱，这一个在苦难中还含忍的保罗使徒。他也说，你们中纵有上万的教师，但是为父的却不多。这父是要给出生命的，这父在给出生命是要带着极大的爱的，这父给出了生命还要带着极大的爱去教训，去培养，去爱。我这一阵子就是在艾梅家中，因为我们的外甥女她在神的爱中诞生了，我就看到艾梅以及我的女婿 Rich 他们对这个孩子好爱好爱。其实我跟何敏也非常非常爱他，就是在爱中被我们在爱中紧紧地抱着，安慰着，照顾着。这一个爱也使我想起，我就是跟何敏带着这样的爱，把我们两个女儿就从小小的孩子婴孩一直长大，而直到今天这份爱还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关心他们的需要就来到这里来帮助，其实是神给我们在爱中聚在一起的美好的时机。有一天我的女婿说，你这样来照顾我，我说我是本来来就是来照顾你们的，当然愿意照顾你。他说，但愿有一天我也可以照顾你。我说会有的，时候到了，你会有主给你的时间去照顾。主让我们彼此这样照顾，我们彼此这样的照顾，而这一个照顾是主的爱，把这一份爱摆在我们里面。而我们知道我们所学习的是从谁学习的，是从主耶稣基督的话而学习的，是从主无愧的仆人工人而学习的，是从主赐下的礼物，他给教会的礼物就是五重职事，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师母，这一些人他把这些恩惠带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要把握住抓住主给的恩惠，第十五节，并且我也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我们要明白圣经，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从辩论的迷惑中有得救的智慧，而能够出离这一些不敬虔的辩论，让我们从审判人的过程中，我们求神审判我们，我们却不愿意审判人，这审判带着神的恩惠，纵使有人的审判，人的误会，如果别人讲的是对的，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到主前认罪悔改，求主帮助我们不活在那个错误里。如果别人是错误的审判，我们不能不爱人，可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一个错误的论断而打倒，我们要在神的安慰中再站起来。以赛亚先知书42章，我在好多年前读到了一句话，主耶稣基督不争辩，不沮丧，也不失望，我就把他这句的话抓在我的心中。主的仆人是不辩论的，不抱怨的，而且是不失望不沮丧的。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42章，以赛亚先知书的42章的第四节，他不灰心也不丧胆。诗高本是说他不沮丧也不失望，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是要等候神的训诲，我们等候神的使者传讲神真理的话。我们若是侍奉神的工人，就又愿意在忍耐中学习着与主一同为王，管理他的家，不灰心不丧胆，直到神的道在地上 神的公理公义被建立，因为神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好像一时人以为束缚了，不会，神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这是我们在读提摩太书第二章我们先前读到的，让我们再翻回提摩太书第三章。提摩太书第三章我们继续的读下去。这圣经是要使我们因心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们能够得救，我们有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知道该怎么办，知道在神的家中我们应当如何办，如何讨神的欢心，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所有跟我们彼此相爱不合的，我们都要弃绝，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在神的爱中、神的家中彼此相爱，在神的爱中我们彼此活在神给我们的寒人里。那菲拉台菲亚的教会就是他们用全部的生命遵行了神论坚忍的道。所以神要在临于全世界的这一些磨难大患难中保守这一群人。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彼此相爱，爱是寒忍的，在寒忍中我们是神所给我们的避难所中能够受呵护的一群。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主耶稣说会有许许多多的迫害，世界的迫害，假弟兄的迫害，不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这一些扭曲的迫害，这些会迫害，但是主他的话却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爱的能力跟力量。第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所行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有时人也不认识你是被神所差的，他们会苦待你。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连我以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了，也证悟了。主做了很多美好的事，圣经说他做的样样都好，可是人连他所做的样样都好的事也要扭曲来定他的罪，找不到任何定罪的，就是说他说要把圣殿在三天内拆毁，连这些话都不能够一致，最后硬了心就喊着要定死耶稣。也就是连耶稣基督做的美好的事他们也不接受。当然没有仆人大过主人，有时你为主做了很多很好的事，连这些事他们也迫害，也扭曲要迫害。但主说这是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的恨我，就是这个恨无故的，我们却被神的爱所改变，我们是有原因的，要爱父，要爱近人，也要爱仇人。主就是为这一些恨他的人，无故恨他的人而舍命在十字架上，也就是不爱就是罪，那恨弟兄的就有绊脚石。愿在我们小小羊群中没有仇恨，没有彼此不相爱，我们一定要爱，不是因为他跟我的想法一样，他对我所做的鼓掌拍手我就爱他，那么反对我的我就不爱他，不，我们要爱所有的人，这是神的命令，他要我们在爱，也只有在里面的爱中，我们的言谈才会温温和和的， 去讲神要我们所传讲的话。第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圣灵来了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保惠师真理的灵来了要把我们引入真理中，真理就是主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神的灵要带领我们为神做见证。主耶稣在中途大事录第一章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这恩许的圣灵，当真理的灵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要充满从高天而来圣灵的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并直到地极为我做证人。圣灵要使得我们为主作证，我们是为主作证，这一个作证就是圣灵做了什么，我们要为主作证。因为你们从起初就与我同在，我们与主同在，有起初的爱，我们要坚持这个爱，这个爱是主给我们的命令，爱他，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于万有之上，爱尽人如爱自己一样，也就是让我们全部的心充满了神的爱，没有仇恨，没有恨，没有分党分派。那么这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这光也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这爱中，在这光中满了他的爱，显示出他的爱，他的爱会充满在我们中，让我们众人都惊艳到他的爱，也惊艳到他的光，让我们在他的光中，我们持守真理，是在光中真理中讲爱的话，是在爱中讲真理的话，是作证讲论神的真理，而避免这一个无谓的虚谈跟辩论。就像诗篇第一篇，那昼夜默想神诫命的人是有福的，不要参与那败坏。让我们翻到诗篇第一章的第一节，不要从恶人的计谋，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者的座位，就是远离不洁，远离辩论，远离审判，远离神所不喜欢的，而要竭力的在神面前来蒙神的喜悦，讨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传讲属神的真理，为那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是有福的。他要像一棵植在溪畔的树，按时结果子，枝叶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也就是我们的心跟神的爱联合在一起，你所想的是神所给的，那么你所说的是说出神给你的话，这话是带着能力。我愿意做一个生命中的见证，当在1997年神呼召我把工作辞掉跟随他，他要带我去探险，这是我等候了6年多才得到了主给我的答案，我是多么多么的愿意。当我跟何勉一起分辨时，何勉很愿意支持我，连我家的两个孩子也都支持愿意，虽然他们认识很小，可是按照他们能懂的，他们愿意少一点礼物，少一点到外面去旅游，去餐馆里吃饭，他们愿意，也愿意支持爸爸来做主召教的事。当这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时机到了，我要向我的公司的老板提上辞呈。有一天我回到家里，就发生了一件事，那件事就是我有一个收据摆到桌子上，何美看到了我买一个东西，大概就是20多块的美金的东西，现在什么东西也忘了，他看到这东西他就说，这么贵，这无用的东西为什么要买，就讲了一些话，这些话都是很容易引起争辩的话。而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习过不要争辩， 我就不愿意用争辩的方式去回应他。我没有说我还没辞职，我现在的薪水是你的两倍多，我为什么不能买？我是一家之主，难道买20块的东西也没有主权吗？我没有用任何的理由来保持着我该有的权益，也就是我的主他有权柄，他有位置，他最不该死，可是他没有为他自己讲话，反而交付了他的生命为救赎我们。那我就不愿意用这一些我该有的。其实你越想我该，其实真理上我什么都不该，我有的岂不都是神给我的吗？神给我的，神可以拿回。那么有什么是我该有的呢？我来到这世上什么都没带来，连我穿的衣服也是神给的，我的一切都是他给的。当我要离开这世界，我也什么都带不走，都是神给的，神的恩典我就用于神。所以不要为什么为把持不舍的，让自己可以跟别人争辩，让自己可以骄傲，让自己好像比别人更好，其实是好像你以为。神说的话才是，他真的说你很好，那就是真好，他没说你很好，就不要认为自己是圆满的。事实上我是不圆满的，所以我没有想到这一些，我什么都没有想到这一些，我在神的光中却看到了一点，就是何勉他其实很爱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家的收入很快就要变成了全部收入只剩下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二没了，那怎么活下去？其实他没问我这个答案，我也没有去找这个答案，其实是找不到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靠三分之一的薪水活下去。我那时只有一个相信，神发起的神负责，神一定会照顾我，因为我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你说不要辩论可以吗？可能吗？好像在世界里是不可能的，但神说可以，我愿意自洁，他就帮助我可以。所以我看到的不是这表象，我看到的是神给我一个很爱我的妻子，他跟我共赴一二，他已经为前面的忧虑当起这一个家庭主妇的责任，所以他在管理这些。所以我看到是他在努力，他在努力做能够帮助我辞职，面对辞职后我们可以活下去的。其实我们也不要认为我们可以帮助神。我昨天做了一个异梦，那梦很长，我醒了以后也不记得很多的细节，但是我记得主体就是在末后的时代有很多很多的艰难，神要我安静的依靠他，是他在完成，是我在依靠他完成，而不是我离开他自己去完成。事实上在梦中我知道我完全不可能完成，事实上我现在清醒的知道这些年走过来都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完成，是神的恩典临于我，带着我，恩待我，是他完成的，荣耀要归给他。所以神让我看到了是何勉愿意，那当然他也用他的办法来节省20块，节省这些。那个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是为我们未来的经济担忧吗？当我带着一个温和的话，加了盐的话去说一个关心他，就我关心你，你是为这忧虑吗？那时他的火就立刻不见了，原来是一个火上，但是我没在熄火的时候提油浇火，让火烧得更旺。那肉性的火会带出很大的辩论争吵，很多的问题。有人可以为一片西瓜争吵到离婚，我们也可以为20块变成了家庭的很大的可想象的灾难，是可能的。所以我说你担忧吗？他说我若不担忧，我为什么要管你这件事？这是他的口气完全不一样，变成了非常非常温柔的，也把他的心告诉我，我是有担忧。那我说，我如果说不要担忧，那说可以说，我都不担忧，你担忧什么？这也是激起别人的辩论。你可以不担忧，那我会担忧。就是他担忧是一个事实的状况，我也不能够把他所担忧的这个状况整个解决， 但是我其实是知道我的主一定会照顾，因为我知道神发起的神负责，他要我辞职，他就负责我辞职后要活下去的一切的供应。那么神要我们不争辩，我就相信我们可以不争辩而得胜。神要我们彼此相爱，我就相信我们可以彼此相爱。神要我们能够尽力的在神的面前得蒙他的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传讲真理，传讲福音，那么他就要使我们可以做到。所以我听到何勉这样说，我立刻回应的是神给我的智慧跟爱。我就说，如果你担忧的话，我就不辞职。因为我很快的知道一件事，我们不能在害怕中去做神召叫的事，那么都是在争吵中争吵中争吵中，这是没有办法。因为一国若相争，那国就不能存立，撒旦就把这相争的灵丢到神的国度中的我们的思想中，我们要弃绝它，丢到我们的情感里，我们要弃绝它，也丢到我的家中，我不要为了这20块来争吵。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还是担忧的话，我就不辞职。当我讲完这话的时候，我心中是带着极大的痛。也就是说，但他继续担忧呢，我又不能让他不担忧，那么我就要继续的再等。我已经等了6年多了，那么还要再等。可是有一句话叫做什么？爱是含忍的。这个含忍到底要忍多久？忍6年吗？不，忍到主认为的尺度，这个尺度是无限量的忍耐。我跟他说，我愿意，我愿意为爱而忍耐。我跟主说，主，你知道我的心，我多么多愿，我愿意侍奉你。可是我知道你召叫我们全家一同来侍奉你，那么你把我准备好，你也要把我的家人准备好。我知道不是我认为我被准备好就好了，也不是我认为我的家准备好就好了，其实我也知道主要把我们这小小的羊群准备好，在末后的世代是这圣者要用的移民圣民圣徒，我们是为此而蒙召的，而这一群圣徒是要活在他的圣上的旨意中，能够成为他手中圣洁高贵的器皿。忠信的主必要完成他给我们的使命跟宠召，我相信主会亲自的完成。那么我也相信他要完成。我跟何勉说，我不会再问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因为压力挺大的，我也不喜欢这种压力，一直问我准备好没，准备好没。其实有一种压力，别问你明天要讲的道你准备好吗，没有人这样问我，我也不喜欢被人这样问。其实问了我也很难回答什么叫准备好了，好像一直准备不好，所以一直要准备，一直要活在准备中。但是神要用的，我就要回应他，让他来用我，是他在用我。我说我不会问你，可是当你真的准备好，你告诉我你准备好，我才会去辞职。我在祈祷中把一切交给了主，其实还是很安息的，只有一点点，是不是我要等，又要等7年吗？又要等17年吗？等到我白发苍苍，牙齿动摇，真的要退休了，可能也没体力了，那一天吗？我也不想那么多，一切交给主，主我愿意，就是交给你。只有你有办法能够使得何勉的忧虑完完全全变成不忧虑。我以为要等很久，第二天何勉就送给我一个电邮，他说，主今天跟我讲话了，在今天的弥撒中，主用马太福音的6章，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国的义德，你们不要为明天的吃喝穿而忧虑，你们的父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你们只要先寻求他的国和他天国的义德，你们所需要的这一切，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主是喊着他的名字，何勉，我照顾你，从你小到现在，你有缺吃吗？有缺喝吗？我照顾你这么久，因为我爱你，你难道不相信 你的先生辞职后我就开始 改变不照顾你吗？何勉是在感动中哭泣中信了主，那个忧虑就立刻没有了，完全没有了。可是这一件事没有造成我们中间的争执啊，没有造成争执，神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因为神说现在这个时刻到了，不要用争辩来解决神家中的事，却是要用爱来承受神的国。神的国是充满了圣灵的能力。约翰福音的第15章27节，你们也要作证，我们要为神作证。我们要如何为神作证？就是充满圣灵为他作证，要在他召叫我们的地方充满他的能力来为他作证。如果我们爱他，他召叫我们 的工作就是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而这一个宣传福音就是我们认识福音，我们能够在福音中生活，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能够把我们所认识的福音用见证说出来，来见证神在我们中所要做的神奇美好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谢谢你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里拯救出来。我原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好争辩的人，你确实你的爱你的话光照我，要我不要争论，不要辩论，免得在主的家中使得败坏，使人跌倒。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光照我，准备好准备我，也让我在我的家中不跟家人们争辩，也在我的侍奉里我尽量努力的保守我的口舌。主耶稣，不但你是要为我，也为我们一切蒙你召叫侍奉你的人，我们都要在爱中满了爱。愿我们心中被你的爱完完全全的渗透充满，让我们每一个思想每一份情感每一个细胞都被你的爱充满，被你的圣灵所充满。你的爱在我们里面，也要从我们的里面释放出来，就像活水的江河，那满了爱的江河要从我们的灵里涌出，要从我们的口里说出，要浸透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地方，让我们的家被你的爱所充满，是充满你爱的地方。让我们蒙你召叫属灵的聚会，在你赐给我们的教会，赐给我们的家，被你的爱充满。我们要彼此相爱，是的，主耶稣，我们要在爱中为你做见证，我们要传讲你的爱，我们要经验到你的爱是得胜的，你的爱要释放真理，你的真理你的话你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道不会被束缚，谢谢你的道带领我们能够进入你在真理为我们而打开的真理的大门。纵使在世界里，你的话说人因为不知道是窄门，我们却愿意进入这窄门来跟随你，是通过你为我们开启的血路，通过你肉身的帐幔的爱的道路，我们要进到阿爸父永恒的爱里。我们要一起经过窄门，经过你肉身的帐幔，回到天上的锡安山，在那里我们要与你一同为王。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准备我们，求你保守我们这属于你的人，彼此相爱，除了爱之外只有爱，没有不爱，没有仇恨，没有不宽恕，没有审判，没有无谓的辩论。主耶稣，求你把你赐给我们的真理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你的真理就是你的爱，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对你爱的力量，成为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的能力。我这样恳切地祈求你保守我们这小小的羊群，没有一只会失散，求你保守属于你的人有圆满的数字， 要在云彩中被你准备好，要迎接你。主耶稣，我们不否认你，你要在你的光中、光明中，在你众天使前，在阿爸父的荣耀里，也不否认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